谢谢，感谢主，弟兄姊妹早上能够来聚会。昨天晚上有被摇醒吗？
有，
有啊，昨天晚上四点多。昨天晚上，前天晚，前天对，昨天晚上，不必争论了，天天都有。所以礼拜二，这个可是爱香有被摇醒啊。礼拜五呢？也被摇醒了哈，所以这个刚刚从河南回来，结果就碰到这天天都摇摇摇的环境啊，所以摇摇摇摇到哪？摇到外婆桥啊，最好是摇进天父上帝的怀抱，因为这样的地震呢，所以很多人是惶惶不安，那么会有一些不同的举措，正在萌芽，正在产生。有些人就在想说，我们是不是去建造一栋这个安全屋啊，在跑来得及的地方建造一栋十分安全的钢铁铸造的房屋。但是因为种种法规啦，或者社会环境，那其实并不怎么许可，所以也有人就在自己家里边想要构建这个安全屋。这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如果条件许可，自己觉得那样比较好，那么去造一座这个什么钢架的地方啊，那么让自己地震的时候可以跑进里边去。这当然有些人觉得说他需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任，那做一些举措也可以啦，但是即或是那样也未必完全安全啦。台湾这么常常摇，你每天晚上一摇就要跑进去啊，不管大摇小摇，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大摇，不知道会大摇还是小摇嘛，所以这天天这样跑啊，地震没有把他整死，那人自己先累死了。所以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什么地方才是我们的安全屋呢？我们今年的年度意向怎么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今年的意象就是告诉我们说，真正的安全屋是在基督里，就在平安中。上帝应许我们，环境虽然有艰难，有主就会有平安。我们如果真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安全屋，那么就会很放心，因为他随时随地都与我们同在。但是也要真知道啊，要知道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怎样才是住在这个安全屋里，这是有讲究的。那么像这样的地震一直摇啊，还有一些人他们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什么？买保险啊，买地震险。最近是买房子，新房子都有地震险嘛，但是有人对这个地震，对这个保险有一个说法是蛮有意思的，就保险啊，保寿险，就说我死了我赢了，我活着我输了，那到底是赢了好还是输了好呢？这种保险啊，那有听说在酝酿这个地震险在台湾要加价啊，这都是一些环境的现象。不过也有听到一个保险降低的小新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就是旅游险啊，最近听说降价了。我看到一个数字是从好像779降到719，降60块啊，降60块有什么作用呢？我不晓得。那么再说这个旅游险呢，我看到这个保险的给付的条件，就是说如果 去旅行的时候意外死掉了，赔10,000,000。那如果受伤的话，上限100,000,000。这个如果真的碰到那些事情，这些钱对这些保险的有用吗？当然我们这样说也不尽公平，因为保险是一个社会的，这个社会的该怎么讲呢，互相帮助的制度，如果有规定要保险还是保险的好了。但是应该这么说，保险其实不太保险，保险没有办法保证我们安全，没有办法保证我们的人生都是很平安的。这个旅游保险它没有办法保证我们这个旅游的过程都平安都顺利，然后都能够 得到超过，按着我们所期望的超过我们所期望的这样的预期目标。所以我提到这件事是因为人生就像一场保险，一场旅程啊。我们上次跟大家读到希伯来书11章的第8节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出去的时候，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往哪里去。我们今天上午这个金雄秋会带我们唱的诗歌有特别提到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被呼召嘛、啊、那么蒙召是要按着上帝的应许去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产业，是向着那个目标走。但是在13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这些人包括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还有历代的先知、历代的这个信心的伟人，都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看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上回我和大家谈到应许，事实上如果在真理里边，真理完全通透明白，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所要得到的产业是什么。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我们是要得到上帝自己。而这里我想要和大家这个分享的或者是确认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如果你是一个属神的蒙召的人，如果我们是有智慧的人，就会看清楚人生是一趟旅程，就会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无论你买了多少产业，或者是这个有什么样的安排了什么样的安居之所，这些都会过去。最近一段时间，因为这个对岸的房地产产生了很大的震荡嘛，所以有些人我们早早跟他们说了，他们就有反应，所以在大跌价之前房地产都抛掉了。总之就是如果不没有去执着于房地产的话，那么就比较不容易被套牢。现在有对岸或者是全世界各地很多地方都一样，因为房贷的缘故，做房奴是很辛苦的事。但是也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们长久以来不知道如何去回答他的问题。因为如果有人他的房屋是闲置的，那我们是 他当作一个投资品、啊、我们是鼓励他说抛掉。但是如果是自己住的房屋呢、有人问我们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不太好回答，因为他那个房屋不是投资的 的投资品啊，而是作为安居之所。那我能够劝他吗？所以当时就没有给很好的回答。事实上，我们如果知道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在世界上，你自不自产其实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有余力就是嘛。如果有更好的，那让我们一生所有的资源都拿来帮助我们活好自己的一生，过得快乐，过得该怎么讲呢？有价值，有意义，积攒财宝在天上，这就是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一种智慧，以及 一种自由。这是我们和大家讲的。但是承认自己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所要得到的是上帝的应许。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借着他也都是阿们的，叫神因我们的荣耀。事实上，我们真正的安全屋，真正的保险，不是别的，是上帝的应许。有神承诺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无论往哪里去啊，他都与我们同在，或出或入，都能够得到十分的平安。那么这个保证是比一切都更加的保险。所以我们是要在应许，上帝的应许里边建立我们的平安。今天给大家的讲义，我们讨论的问题，人生如同一趟旅程，真理也就是真实的应许，会带来优质的 人生观，而这样的人生观让我们知道人是为什么活着的，该怎么活，就可以使我们有方向，有盼望。这是主观的，有正确的人生观在里面。而可信可靠的陪护者，则是能否平安顺利的前行。人生是一趟旅程，要勇敢的向前行，而得以实践美好应许是关键因素。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是应许，而这个礼拜我们要说到人生这个旅程，如果我们要快乐，就像前几个礼拜常说的，如果一趟旅游有很好的这个很好的导游，很好的领队，那么就会增加很多的安全感，以及很多的方便。而这个陪护者，陪伴保护，事实上是我们的需要，也是我们已经有的。所谓的陪护者，举个例子来说吧，说有在国家承担很重要任务的人，他们夫妻两个都非常忙，然后儿子要到远方去留学，父母都没有办法陪。现在很多父母亲呢，常常因为想要陪伴儿女成长，所以就原来是双薪的家庭，就有一个就放弃工作了，那专心陪伴儿女，这种事情是常常有的。那么这个妈妈跑到美国去陪伴儿子读书，这就是陪伴保护嘛。如果这个父母亲都不能去，那么有非常要好的朋友去做保证，说你放心，他在那里，一切有我会陪伴着，会照顾着，那么做父母亲的就会放心，孩子不会学坏，也会能够顺利的成长。所谓的陪护者，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和大家讲的，叫做中保。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请大家再帮我念一下五节六节来。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舍己 做万人的赎价，找到的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这个只有一位中保，这是在传统教会我们说的比较少，但以前长老会啊，他几乎是每个礼拜都提这个信经里边都要宣告耶稣是我们的中保。所以耶稣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陪护者。那么这个中保，基督作为中保这件事，对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很清楚地说，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只要不是作奸犯科，不自己作，这个对岸有一句话叫做不作就不死啊。有些人把自己搞得乌烟瘴气，人生啊充满了污秽，所以原来保护他的天使都跟不住，因为天使是会害怕罪的气味的，这是顺便提的。但是我们有一位中保是超越一切的障碍，能够 排除一切的困难，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当我们信靠耶稣以后，我们所谓的信以及靠，就是宣告中保对我们人生的意义。这是客观的真理，但是我们能懂不懂得如何去主观的应用呢？当我们有些时候落在一些比较特殊的震荡环境当中，例如地震震得很大，例如有瘟疫在我们的身边，例如有些人他不太愿意坐船，在船上海浪一颠簸起来，那个时候我们会意识到我们是有中保的存在吗？懂得去应用中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在我们生活里边的意义作用，以及它对我们的影响吗？这是我今天所想要和弟兄姊妹讨论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读经，刚才佩银带我们读了，上个礼拜我们是从18节讲到20节嘛，那么今天我们是从20节讲到22节。加拉太书3章20节，但中保不是一位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22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我们今天希望借着这些经文和大家来讨论真福音的中保，也就是他会引导我们在人生当中进到蒙神保守的人生途径这件事。蒙神保守的人生途径，这人生途径我是包括着这进入蒙神保守的人生途径，这个途径包括两方面的意思。就好比我们开车要上高速公路，要先进入引道嘛，走在对的引道上面才能够上到高速公路去，那么路就会比较顺利的走。事实上我们人生是上帝为我们，耶稣是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他已经为我们安排了一条非常平安而且美好的大道，但是你要进入这条大道有一条引道。我们如果已经进到上帝为我们预备的平安大道，那么其实就会比较放心的往前走，但是要选择对的引道，让我们能够车子能够开进我们所应该要进入的 这个高速公路啊，高架公路，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和弟兄姊妹来讨论中保的职责、中保的影响以及中保的作为。在第二十节说，但中保本不是一位做的，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这说到其实中保他承受了上帝给他的职分，而有把我们带到神面前去的责任。这是神与人之间的存在。那么第二十一节，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承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亦就诚然本乎律法了。这一条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活在两种 影响力之中。一种叫做律法，我们生活在任何一个国度，生活在这个，比方说生活在这个社区，这个就要遵守这个社区的规矩，生活在这个国家就要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生活在这个时代就要按照这个时代的文化道德标准，这些都是属于律法的范围，我们一定受到影响的。然而基督徒还有另外一种影响，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他应许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因着我们的信得到平安。那应许我们，神儿子若是叫我们自由，我们就自由了。这种自由的应许和什么？和我们要守律法这样的约束，都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成为产生影响力。而中保就使得律法和应许能够产生调和。至于第二十二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这就归结到圣经，或者是圣灵，或者是中保，他都是要把上帝所应许的福赐给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而这里边先提到圣经的存在，就把人圈在罪里，只要是人都会被圈在罪里，所以我们是在罪中生的，也在罪中生活着，我们需要有赦罪的恩典。所以赦罪是应许，祝福也是应许。在这一些经文讲到中保的作为，就是使我们认识到这两者，使我们得到这个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我们是信的人，就能够得到这样的福。那么这是这一节经文我们想要和大家表达的。关于这些，我们会 我希望能够比较细节的和大家讨论一下，但是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吧。主耶稣，我们在此时再一次把所有你所爱的蒙你的呼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同蒙一样的呼召，同得一样的恩典，同行天路，同得祝福的弟兄姐妹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也特别把软弱仆人、软弱器皿交在你的恩手扶持之中，求你用你的大能的手托住你的仆人，让今天讲的听的在你面前一同寻求，一同得着你所要赐给我们，在今天所要赐给我们的恩典。祝福以下的时间听仆人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中保，也就是我们在人生当中难免必然会碰到种种的挑战，没有挑战就不是人生。 那么在种种的挑战、种种的试炼当中，如何能够平安顺利的走人生的道路，使我们得到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应许，所应许给我们的，这是我们今天所希望讨论的。那么在第二十节所说的，但中保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面一位，这里讲到不是为一面，那它就是什么？为两面啊，为神和人的两面啊，来这发挥功效，尽他的职责。这不是为一面这件事，我会和大家讨论到神人二性的基督，他在神和人中间。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中保的中介、中保的引导，很多人是没有办法和上帝建立关系的，不知道有神的存在，也不知道神与我们有什么关系，更不知道我们如何使我们的人生与这位永活的至高者能够产生紧密的连结。而神和人中间有中保，其实这中保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他自己的身位向我们启示了人的意义和人的价值。我们讲到所谓的基督，之前和大家讲到说基督信仰四柱，基督的信仰有四个重要的柱子，使他能够撑住那个殿顶，使他能够显出他的荣耀。那么第一点就是我们所信的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而第二点是我们所求的、所要的，就是神人二性的基督。我们要得着基督为至宝，而基督他的特质就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耶稣基督是如此，他也要我们做成这样的生命。而我们所靠的方法就是因信得生的救恩，信使我们得生命，这也是今天我们还会谈到的。而我们的依据呢，如果各说各话，没有一致的依据，那么信仰其实就会散漫，就会没有条理，而且没有可靠的依据。而我们所依据的就是旧约、新约这个完全启示的圣经。圣经是非常奇妙的，上帝放在这个世界上，借着圣灵用历史，在历史当中把它保守到非常非常的完全而且美好。我们越认识圣经，就 越能够体会到上帝的道是如何的可信。那么关于这件事情，我想这个不是今天所想要讨论的，过去我们都讲到。那么这个在不是为一面，就是为两面来进行啊。所以也就是可以说是，如果中保在神和人中间，他做什么好事，让上帝也好，我们也好，人也好，这是中保他的职责。那么上帝其实他什么也不缺，所以真正的需要就是让上属神的儿女们能够平安的成长。儿女好，父母就是好的嘛。如果没有办法保守儿女，那么其实对父母而言，做再多的事，有多少的成就，其实也是很有限的。讲到这里，我们就顺便谈一下，事实上 在人间做父母的，如果没有真正的正确的人生观，没有学到上帝的心意啊，其实做很多事情可能对儿女啊这个没有什么益处，反而有害。在历史上我们知道秦始皇开创了那么大一个时代，那么他死了不要紧，他的儿子扶亥继嗣继位啊，就杀死了他的二十几个兄弟姐妹，二十几个都杀掉。那么对于这个秦始皇而言呢，那他自己也就是过几年就丧命了。这个儿女没有办法被保全，做父母的做什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天父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得着保全，所谓的保全就是要让我们能够完全像我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而他的一个基本的体现一定是体现在看那弟兄怎样和睦同居，神的儿女能够彼此和睦，能够彼此帮助。那有这样的生命，其实一切就都没有问题了。所以中保主要的作用是作用在人身上，让人可以认识神，然后认识神对你我的意义，神的存在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然后要促成神人二性的知识以及真理，我们如何去 看见并且领受到我又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上帝，就像耶稣基督作为神儿子一样。那么关于这一点呢，其实神人二性他有一个耶稣基督他本来是神，腓立比书第二章的第五节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以上的名等等。这是说到耶稣基督他来，他为我们做榜样，给我们模范，让我们知道他是怎样成为一个正确的活得恰当的人。所以关于这段经文，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我想我们今天也不会细细的讲啊。不过如果你需要了解这段经文的话，这个我昨天看了一下，这个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的里面有一些比较具体的说明，我自己 看一看我觉得蛮惭愧的，因为讲得蛮硬的，但是看看吧，也许用心就会了解。但是总而言之，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个是整句都没有心这个字，就是我们要注念，人生要注意去看基督耶稣这四个字所代表的意义。而他是 有神的形象，却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么有了人的样子。这里边讲到几个词都很类似，比方说神的形象，这个字和奴仆的形象两个字是不是相同的字？第一个形象是讲到成于中而行于外的那个成于中所行出来的，就里面有然后活出来的那气质。那这个奴仆的形象他讲的是表现出来的一种状态啊，作为奴仆那就要表现出奴仆的状态。那么 成为人的样式，这个样式其实就是格式或者方法，就是 要有为人处事做人的道理。那么至于既有人的样子，这个样子就是一种合理的表现。简单说，做警察你就要警察的样子嘛，做老师就要有老师的样子，做爸爸就要有爸爸的样子，这个样子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里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生当中要去注意，把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基督耶稣这件事情上面，然后看耶稣如怎么活，我们怎样照样的去活，我们就能够进到人一个完全的人 的生活方式，然后呢也能够使得完全的神这样的荣耀在我们里边一点一点的积累起来。所以耶稣是本有神的形象，那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就是没有坚持这个，反而是他能够不活出软弱的样子来，却是活得很软弱的样子出来。所以在这里讲说，他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自己卑微就是降卑自己，存心顺服，这是作为人最合适的生活方式。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的第七节到第九节，请你们也帮我念下来。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永远得救的根源。我们可以得救，这个得救是要把我们带进永远，而耶稣的样式，耶稣的模范，就是我们的什么根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他把自己活在一种软弱的、有限的，而且持续成长的、有亲情的、有感情的人的样子里。神太高啊，我们可能想一想，说人神就不应该是太有感情、太有情绪的，但是耶稣降世为人，就告诉我们说，就算是上帝，他也是希望我们活在一种有情感、有软弱，那么可以去在需要的时候，可以让自己活得像个人的样子。作为属神的人，不应该是一种高来高去、不食人间烟火那样的样子，而是活得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肉有软弱、有情感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落在情绪当中，我们一点都不需要 有什么惭愧，或者有什么觉得不恰当，该哭就哭啊，该吃就吃，该玩就玩，但是里面有神的生命，神就是爱，神就是光，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所以我们讲到不是为一面做的，是要让我们能够认识神，而做成神人二性的基督。在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一切的昆虫。这是一开始上帝就讲了上帝造人的计划，也就是人应该有的样式。样式其实包括内在的以及 外样式、形象和样式啊，包括内在的以及外显的，然后要活出人的样子，就是要成为受造者的榜样。耶稣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成为世人的榜样。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出熟的果子，就像耶稣是出熟的果子一样。其实我们要活出一种样式来，让世人有的根，这其实也可以说是一个奥秘，比较平常比较没有去讨论的啊，因为我们要审判世人和天使，我们就必须要活给世人和天使看，怎么活才对，怎么活才像神呢？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所以在这一点，我要先和大家讨论这件事，就活在世上应该要有一个人生观。人生观就是要怎么去看自己、想自己才对呢？到底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它的意义是什么？价值是什么？这个如果没有前提，没有建立起来，人一定是世人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各活各的样子。所以我们首先要中保为我们建立一个观念，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一起来宣告，你说，你跟我说，我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再说一次，我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这给我们一种盼望， 也给我们有一个空间，使我们可以往这个容器里边放进东西。放什么呢？放进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说，不是为一位，就是讲到神人二性的基督，而神却是一位，这讲到一条道路，就是我们要使万有同归于一。这在上个礼拜我们有讲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说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是什么奥秘呢？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或是成了基业。这原是那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他旨意所预定的。上帝要让我们得着我们所应该得到的，其实 也能够成了上帝的产业啊。这个不是今天的主题，我们读一下就好。但是同归于一却是上帝永恒的旨意，使得万有在一定的时候都归于一，这件事是要成就的。而这个归于一，首先我们要能够与能够学习怎么样子才能够归于一呢？人的麻烦是人各有体。所以王羲之在写书法的时候啊，那在每天描字，描到晚上做梦还在描，那是他太太睡在旁边呢、啊。那他王羲之就在 他太太肚子上面写字啊，那他太太把他手一拍，是人各有体，你要画写自己的身体去啊。啊，那个夫妻也是各有身体的，对吧？但是我们要同归于一，要有同归于一他的体会和感受。所以圣经关于这方面的启示是很多的，我们今天只读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耶稣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神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上帝的爱使得父与子他是合而为一的，而我们也要有一个合而为一的体会。这个合而为一 在肉身当中，那每一个人自己 吃饭自己肚子饱啊，没有办法替别人吃饭，这个人各有体是一种很现实的事。所以也就告诉我们说，不是在肉体上，这个夫妻同为一体，这种夫妻的结合之类的，虽然也有这个连结的意义，但是没有办法合一，只有在什么真道上同归一，在道，在灵，在观念，在信念，在情感上面，在知识上面，能够彼此合而为一。所以我们要知道，上帝要使我们同归于一，这是我们需要有的认知。认知 要有在神的里面，要能够与万有合一，同归于一，这样的生命观。因为在今天我在三段里边都要和大家讲到观念和认知，所以观念和认知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所谓的观念，就是我们在一切的一件事情上面，我们的看法。那么认知就是我们在这个看法里边所得到的知识。举个例子来说吧，说有一个小孩子啊，那他在摊贩上面去偷了东西去吃。那么我们去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动作，我们是看从法律去看他呢，还是从社会人情去看他？这就两个不一样的看法嘛。那么认知呢，就是说我们会知道说，到底他是因为这个环境，整个村子都在饥荒，还是他家里边他的父母亲出了事，所以这个小孩子才做这样的动作。所以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首先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观念。每一个人因着持着不同的人生观，不同的看法，对所有的反应啊，就会不一样，所能够得到的知识也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如果知道人是按着神的形象，我们有人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就会对自己有足够高的自我期许嘛，那就不会在不需要计较的事情上面去落在小鼻子小眼睛那样的计较里边。那么如果说我们有了这个观念，渐渐的我们就会知道，其实万有都在上帝的里面，我们就知道说，其实我们不必要去与任何人去争夺，去这个该怎么讲，就不应该与任何人产生对立的观念。只要与人产生对立，就有敌对的状态，那就会使我们做一些不必要做的事。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啊，这个我和师母最近常常到基隆去啊，去师母就在基隆港那边，师母喜欢看两样东西，一样就是大船， 一样就是基隆的鸢啊，人在会飞的鸢。那么那里之前曾经停一艘最大的船，叫做地中海荣耀号，就 MSC 哈，非常大的，那个轮船17层啊。但是之前这那艘轮船 有些跑这个日本的，跑这个琉球，或者跑那个韩国的济州岛，来台湾或者在别的地方做生意都不太有事。最近他们开放了上海和深圳啊，作为母港。接了一批生意，他们快要被吃垮了，受不了，因为这个 是大陆的一个，我感觉也是弟兄，他要拍视频，原来是想拍游记，结果拍到奇观哈，就是这个要上船的时候，所有的人挤成一团，然后这个那个船有好几个餐厅，每一个餐厅都是随便你吃的。那时候船要开之前呢，人家就跟他提警告了，说你要开中国，你要多预备一些食物。那个船长说：“放心，我已经多预备了3/4了，多预备了1/3。”结果回去以后发现说，后来必须要限制，因为那些大妈啊，就只要是食物一来啊，就一盘一盘的抢，一盘一盘的拿，然后那些大妈。大神他们是从上海 上岸的，应该素质算是不错。然后呢，这个 那些大妈在船上会产生打架，会在船上这个 跳广场舞。那总而言之，搞得船上的人呢、非常非常的为难。但有些人就去看这些大妈们呢、因为明明说食物是无限制供应的，为什么他们会有那样的动作呢？当然有一方面可能是过去的这个缺乏产生的一种记忆，这个肌肉记忆吧。那么但是另外一种情形，其实常常有些人是觉得说，我来了，花了钱，我叫台湾话是假告笨啊，就现在就是吃自助餐也有很多人就去吃自助餐，就回去就吃得太撑，自己我肠胃受不了啊，然后再来 后悔。那这个吃够本这件事情啊，它有一个基本概念在，是什么概念？就它和做生意的人是对立面，懂我意思吗？要不是我赢了，就是你赢了；要不是我占便宜，就是被你占便宜了。所以这种对立的情绪就会产生做很多不必要的动作。如果我们是有万有一体，一切都是上帝家里的东西，那么所有的浪费的都是任何浪费都是自己家里边的事，节俭下来的任何一点都是自己家里边的事。你有神的观念，有神儿子的观念，就不会去做计较，谁占便宜，谁吃亏，谁 多得，谁少得，这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免。但是如果你是有属神的观念，我们是神的儿女，万有都在他里边同归于这个观念的话，就比较容易去脱离脱下这种穷困的这种穷困或者饥荒对立那样的恐惧。而有这样的想法也能够保守我们，保护我们做对的事，保护我们在面对所有的困难的时候里边有十足的平安，知道我们是与神同在的，万事都互相效力，要让我们得着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在罗马书第11章36节说，因为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 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这是讲到上帝是万有的主。那么今天我们早上的起应经文诗篇116篇第八节说，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了我的眼免了流泪，救了我的脚免了跌倒。其实这三方面也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上帝救我们的命，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向着死亡走。中国人有一个说法，它是有道理的，就是昨天是礼拜五吧，小红忽然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人生 吃东西是有额度的，这就是一个中国老祖先的一个想法，就人都有算，算就是额度啊，算尽则亡。所以我们多给人，我们就增加我们的算，增加我们的额度。那多要就用消耗掉我们的额度，这么说大家明白吗？那我们怎么能够愿意去给，而愿意去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有一种珍惜的观念呢？非常基本的就是人生观要正确，要让我们对自己有自尊，有自我期许，有这个自己能够肯定自己的这样的基本观念，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里面要有上帝的规格，外面要有上帝的儿子的样式。这个样式应该怎么活，我们要去好好的去思想。所以我今天感谢主，上来昨天在预备信息的时候，我一直唉声叹气，就说这怎么讲得完呢？那后来想到一件事，原来跟钟丽在抗议啊，因为他下个礼拜也是排我在这里讲嘛哈。我忽然发现，原来还可以讲到下一次去啊，所以我就释放了，就一点一点的慢慢讲了啊。我希望我们一点一点来，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就要停在这里，算是比较遵守时间吧哈。我们跟大家讲，这个是人生观的根基。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中保，他会保护我们十分的平安，但他保守我们的什么呢？格林腓立比书第四章的第七节说，神能够按着那赐给我们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所以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我们的思想对了，就会做对的事。什么事是对的，什么事是错的呢？在人间看不清楚，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没有办法保证当这个车子开在路上的时候，一个石头从天上从这个山崖上面掉下来会不会压在我们的车顶上，对吧？但上帝可以，我们要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去活，然后上帝就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超过我们的意念所能够理解的，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之外的那种平安，让我们知道里面有上帝给我们的祝福，以及上帝对我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要继续的发展下去，然后这个就能够保守我们的什么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这个情感。心怀是讲着我们的情感，而意念就是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能够在一切的环境当中都能够十分的平安，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保险。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好吗？我们低头祷告。 主是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谢谢你怜悯仆人，谢谢你也愿意赐福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建立起你所应许我们，你所已经赐给我们，要让我们一点一点领受，一点一点体会的这样的应许，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要与你同坐宝座的，我们是要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我们是要在今生得百倍，在来世得永生的。因为这种种的应许，你把应许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里面，让我们个人成为你的应许的成全者，你应许的拥有者，以至于当我们众人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形成那荣耀的丰盛，使得神的家的丰富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一切缺乏的供应者。谢谢你怜悯我们，恩待我们，并且一定要引导我们，祝福我们，祝福以下的时间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